大家好，欢迎参加如何成功升级到 Informix 11.5 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与会者的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会是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杨先生，请开始。
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呢是讲如何成功升级到 InfoMix 11.5。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其实用户大多数用户呢使用的这种数据库版本呢，主要是在 7.31、9.4 和 10.0 上。那么 7.31 这个数据库版本呢，将会在今年的十月份就结束服务了，而 InfoMix 9.4 呢，在今年的四月底也已经结束服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数据库升级到 11.50， 这样我们才能提供不但能够获得数据库的一些最新的最好的特性，同时呢还能够得到我们IBM 的技术服务。那么对于 11.5 这个版本呢，可能很多这种同志都比较陌生，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下，如果我们要需要成功升级到 InfoMix 11.5 的话，那么我们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准备工作要做，那么其中正确的步骤是哪些，通过这些步骤呢，如何才能保证我们能够成功的升级到 11.5。 我们看下一个 PPT。 那我们先看一下，从低版本升级到 11.5 呢，它不是说是所有的版本的升级方式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左上角我们列了数据库的 7.31、 9.21、 9.30、 9.4、 10.0 以及 11.10。 那么这六个数据库版本呢，我们可以从直接升级到 11.50， 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转换，从当前的版本直接就可以升级到 11.50。 那么其他的版本呢，就需要通过中间给跳转一下，是不能够直接升级的。比方说我们往下看，如果你目前使用的是 7.30 这个版本，那么呢你首先需要把它升级到 7.31 或者是 9.4 或者是 10.0， 就是说你先要升级到 7.31、 9.4 或 10.0 之后，然后再从升完级之后的版本再升到 11.5 去。因此如果你的版本是 7.30 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升级到 11.50 需要做两次升级。那么同理再往下面看，如果你使用的是 7.24 或 9.24 以及更早的一些版本，那么这些版本呢都是不能直接升级到 11.50 的，都是需要先升级到中间的版本，然后再升级到 11.50。 那么这就是从低版本到 InfoMix 11.5 的一个升级路线。那么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的客户呢使用的都是 7.31 或者是 9.30 或者是 9.4， 那么这些版本呢都是可以一步就可以直接升级到 11.50 的，不需要其他的中间环节。我们再往后看，那么升级呢实际上对于用户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那么在升级之前呢，我们要尽量的把一些准备工作给做充分，以便使我们的升级能够顺利的成功的完成。那么第二点呢，我要所讲的就是说，在升级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以便使我们的升级能够成功的完成。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么升级需要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操作系统的版本是否支持我们的 11.50， 第一点。然后呢，这个版本是否需要打新的补丁，它 它的核心参数是否需要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跟操作系统相关的。打个比方说 11.50 在 AIX 上只支持 AIX 5.3 以后的版本，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当前使用的是 AIX 5.1 5.2 的话，那么你首先需要把 AIX 升级到 5.3 或者更高版本，这样才能够安装 InfoMix 11.5。那么目前来说呢， IDS 11.5 支持所有的主流的数据库，包括 AIX 5.3 及其以上版本，然后是惠普的11 11.11 11.21 11.3 惠普的安腾平台，然后上的9 10 Linux 包括 SUSE 的 10 Red Hat 的 4 和 5 都是支持的，主流平台都是支持的。那么我们需要查一下对于这些这种主流平台，我们是否需要打一些关键的补丁，核心参数需要是否需要做调整。那么这三个情况的具体信息呢，我们都会在 InfoMix 的安装包下，我们能看到下面这个路径有一个叫做 IDS Machine Notes 1150这样一个文本文件。在这个文本文件当中呢，我们就列出了当前操作系统需要的补丁，我们建议的核心参数是什么样的，它是否支持当前的操作系统，以及跟这个操作系统相关的一些特性，比方说 KAIO 等等一些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那我们都会在 IDS Machine Notes 这个文本文件里面加以说明。因此客户在升级之前首先需要根据这一个文件去 check 去检查我们当前的操作系统是否合乎要求。那么我们第二点，除了操作系统之外，那我们知道我们升级主要是为了应用，那么应用程序呢，我们需要在 11.50 上做过测试，那么这是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 InfoMix 呢从理论上说是提供向下兼容性的，就是说你是在 IDS 7.31 9.4 10.0 上开发了应用程序，在 11.50 上都能够予以兼容的。但是我们建议客户在你真正的需要去上线 11.5 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测试，测试呢包括功能测试和压力测试，这两个都是必须的。那么功能测试呢是看你的当前的应用程序是否在 IDS 11.5 上能够正常的跑，所有的这种 SQL 语句是否正常，功能是否能够完成。那么压力测试呢是看我们当前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应用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业务量是越来越大，对性能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那我们就要看在大并发大用户的环境下 IDS 11.5 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要求。因为从压力测试这点来说呢，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对于某些 SQL 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 SQL 在不同的版本之间，由于这种查询优化器代码的改变或者算法的一些调整，对一些这种查询路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通常是绝大部分是好的变化，但也有一小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客户对于压力测试这一块来说是非常必须的，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把数据库的 server 升级到了 11.5。 那么我们知道数据库还有相关的 CSDK 还有 eSQL还有 JDBC 等等，那么这类似于这种周边的一些软件我们是否需要升级，这个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那么从我们的建议来说呢，如果你把 server 升级到了 11.50， 那么我们建议你最好是同时把 CSDK 升级到 3.5， JDBC 也升级到 3.5， 因为 3.5 这个版本的 CSDK 和 JDBC 3.5 是和 InfoMix 11.5 是相匹配的，他们之间的兼容性是最好的，也是能够最充分能够利用到 11.5 的一些新特性。那么即使你使用的是比较低的 CSDK 版本或 JDBC 版本，那么它也是能够在 11.5 上是正确运行的，但是呢它可能使用不到一些新的特性。因此我们建议客户，那么最好是你在升级 server 的时候把应用程序测完了之后呢，同时把 CSDK 和 JDBC 也一块升级到 3.5 版本。 那么除了 CSDK 和 DDBC 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需要升级第三方软件，比方说我们的中间件，比方说我们的备份软件。那么这些产品是否支持我们的 IDS 11.5， 如果不支持的话，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升级。这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我们需要在升级之前需要加以考虑和测试的。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升级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是操作系统的版本，以下一些核心参数和配置，应用程序需要做功能测试和压力测试，同时我们要考虑 CSDK、JDBC 以及我们应用程序相关的一些第三方软件，比方说备份软件、一些监控软件是否也需要升级。这是我们在升级之前需要去调研和考虑的。那我们再往后看，那我们做完上一步的这种检查之后呢，那我们在升级之前还需要检查我们当前的数据库是否有足够的有效空间。因为从数据库从低版本升级到高版本的时候呢，它的一些内部的存储的格式会有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数据库在升级的时候它能够自动的进行转换，但是这个转换过程呢是需要一定的额外空间的。因此我们在升级之前还必须检测数据库是否有足够的有效空间。那么第一最关键的就是 root DBS，数据库中所有的关键信息都会存放在我们的 root DB space 里面去，因此我们要保证 root DBS 的，也就是说 root trunk 至少有 10% 的剩余空间。对于 2K 大小的数据页来说呢，我们应该保证 root trunk 中至少存在3000页以上的空闲数据页，也就是说至少是6兆。那我们要注意这6兆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标准，那我们建议你最好是这个空间是至少最好是20兆以上，越大越好，大了不怕，万一不够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异常情况发生，尤其是 root DBS 非常关键。那么除了 root DB space 之外呢，其他的 DB space 呢也都需要有足够的剩余空间用于数据库的转换。那么我们建议至少有20兆，每个 DB space 至少有20兆的剩余空间。那么如果你这个数据库呢有大量的存储过程或者索引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呢还会继续往上需要更多一些。那么我相信其实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存储可能都不是问题，因此我建议大家每个 DB space 呢最好是有100兆以上的空间，这样呢才比较可靠一些。那我们看完了 DB space 的空间之后呢，那我们再看一下物理日志和逻辑日志。物理日志和逻辑日志呢，通常的情况下呢，物理日志可能大家一般都配的是一个 G 或者两个 G， 这个一般是足够的，不能太小。因为我们知道在 11.5 中它有一个是非主线的 checkpoint 点，也就是说在你做 checkpoint 的时候呢，你的业务可以照常进行。那么这个特性呢实际上就是需要更大的物理日志的支持，那么我们需要保证有足够的物理日志，同样逻辑日志呢也不能太小。那么这三点 root DB space 以及其他的数据 DB space 和物理日志逻辑日志的空间检测是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检测工作。我们再往后看下一页，那么这一页呢是讲的是我们在升级之前最好是对数据库进行一个一致性检查。因为升级呢它涉及到对数据库的一些关键的数据进行转换， 如果数据库有一部分数据有所损坏的话，那么会对这种转换工作造成一种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我们建议在升级之前提前对数据库做一次性检查。那么检测的指令呢，主要以下四个。第一个就是 uncheck 减 cc。 那么 uncheck 减 cc 这个指令呢，主要是对每个数据库的系统表进行检查。第二个指令是 uncheck 减 cae， 是对数据库的 extent 做一个检查。第三个是 uncheck 减 cr， 这个是对数据库里的保留页做一个检查。那么前三个指令呢，都是对数据库的一些关键数据进行检查，数据量啊相对比较小，会做得比较快。一般来说以三个指令下来，五分钟之内或者十分钟都能够做完。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指令 uncheck 减 cdi， 后面跟数据库的名字。那么这个指令呢，实际上是对数据库中所有的表中的数据和索引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呢，由于需要读取数据库中所有的数据和索引，那么所需要的时间呢会非常的长。因此对于这个指令呢，我们建议客户就是说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一下。比方说如果你能够提前用零级备份把这个整个数据库恢复到一个备份机上或者测试机上去做，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通过这种硬件拷贝的一些这种镜像数据库，那么你可以在镜像数据库中做 uncheck 减 cdi， 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这个环境的话，比方说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硬件环境，没有这么大的存储，那么我们建议你就是说前三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不能够减少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可以根据的实际情况再继续看，因为它所涉及的这种数据量和时间的确是比较长的。那么这是说的对数据库进行一个一致性检查所需要的几个具体指令。我们再往后看，那么检查完了数据库的这种数据之外呢，我们还有工作，就是要检查数据库的结构。为什么要检查数据库的结构呢？因为对于数据库来说，尤其在 IDS 11.50 中增加了一些新的保留字，那么这些保留字呢可能会跟你以前的一些应用或者定义相重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确认这些保留字不会对你的应用或者数据库产生影响。那么新增的保留字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一个手册，我们称之为一个 Revision Guide。 这个手册里面呢就列出来了11.50 相对于 10.0 相对于 11.1 相对于 9.4 增加了哪些新的保留字，里面有详细的描述。那么对于我们用户来看呢，如果要一个一个的去检查保留字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校验方法。啊，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在我们的这种使用 DBSchema 将我们目前的数据库的结构导出来， DBSchema 减 D 数据库名减 SS 后面加个文件名，可以把我们当前的数据库的结构导出来。然后呢我们把导出来的这一个 SQL 文件可以放到我们已经安装了 11.50 上的测试的这种机器上去，去执行一下这个 SQL 语句，看这个 schema 文件 SQL 文件能否在我们的测试环境中成功的去执行。如果这个文件能够全部完整无误的执行成功，那么就表明你当前的 schema 是没有问题的，是跟 11.5 完全兼容的。如果有报错或者一些异常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是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那么这就是一个对数据库的 schema 一个校验的一个方法。我们再往后看， 那么我们对数据库的 schema 校验完了之后呢，那我们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么就是对数据库进行备份。从理论上说，升级对数据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是能够无缝的进行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在升级之前我们一定要对数据库做备份，以便在万一的情况下我们有一种回退的方式和一种备份的方式，能够把数据库恢复到我们以前的状态。那么备份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使用 untape 或者 unbar 对数据库做一个临级备份。那么对于数据库比较小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dbexport 把整个数据库给导出来，或者使用 HPL 就是 High Performance Loader 一个专门的数据导出工具，把数据导成文本，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可能没用过 HPL 这个工具，然后你数据量呢又比较小，那么你也可以用 dbxs 直接 unload 把数据导出来。那我们建议的呢是你最好是用 untape 或者 unbar 对数据库做一个临备，这样是最好的。备份这个工作是在升级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备份之后再进行升级。其实备份就跟保险一样，如果你用不到是最好的，那么如果当你需要的时候又没要的话，那可能真是要人命了。所以备份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再往后看，那么做完临备之后呢，我们第二个备份需要做就是把当前的配置文件给备份一下。那么这儿呢列出了一些我们常用的需要的一些需要备份的一些配置文件，比方说 unconfig 文件。如果我们是使用的 unbar 进行备份的，那么还要备份一下 sm version 这个文件。如果我们使用到了审计，还要需要备份一下审计的一些配置文件 take host 文件 sumcap xbar 和 uncfg 以及其他的一些你可能修改过的一些其他文件。那么可能是 logfool， 我们可能有些用户呢可能在 logfool 里面可能加了自己的一些这种代码在里面，那么这个我们也是需要进行备份的。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是在升级之前把整个 InfoMix 目都备份一下，那么这样是最好的，能够保证你没有任何的遗漏。那么如果你的这个 ID 是 11.5 是要装在不同的跟以前的数据库版本是在一个不同的目录当中呢，那么这个备份呢就可以跳过去了，因为你的以前目录还在。那我们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是在升级之前把整个目录给拷贝一份，或者目录一下，把整个目录给备份一下，这样是最保险的。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无论是 untape 也好，还是 unbar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dbxport 也好，它只是备份的是数据，不包括数据的一些配置文件，这些配置文件呢需要我们手工的加以保存。我们再看下一步，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这种工作呢，都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升级之前要做的一些备份或者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如何进行一个真正的升级步骤，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看一下，在升级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是这个升级呢是一个离线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在升级的时候呢是需要把数据库给停下来的。那么停数据库呢，其实在这个升级当中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我们需要去安全的把数据库给停下来，并且确保在升级过程中没有用户在访问没有打开的事物。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是 HDR， 那么你在升级之前首先还要断掉 HDR。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样的。首先你需要把你的应用程序都停掉，确认没有用户正在访问数据库。那么停止应用程序，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你需要用 onMode.sy， 注意啊，这不是点 ky， 是点 sy， 将数据库切换到亏损的模式。那么做这一步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将我数据库中当前的目前中所有的这种事物呢，能够以一种安全的方式给做完，能够保证没有用户在我数据库重启的时候呢没有继续的这种事物需要去做，切换到亏损的模式。那么切换到亏损的模式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 onMode.ky， 这个时候呢把数据库真正给停下来。那么停下来之后呢，为了保证我们在升级过程中没有用户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库，那么我们建议呢，这个时候呢你最好是把数据库的端口号或者是把 server 名给改掉，防止我们有一些遗漏的应用程序呢可能正在访问应用访问数据库。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实际的升级过程中也遇到过，用户可能是说，哎，我应用都听完了，但是呢他可能实际上他不知道或者是说不记得了，遗漏了一部分应用程序，导致于这部分程序呢在我们升级的时候呢去访问数据库，从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建议呢，你最好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数据库的什么端口号或者 server 名都改掉，这是最一个最安全和保险的办法。那么第四个呢，我们把 tapdev 和 ltapdev 指向空，因为我们在真正在做的时候呢是不可能去真正去备份逻辑自制的。那么改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呢需要数据库呢做一个重启。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重启呢我们要使用 onInit-s 这个参数进行启动。这个启动的目的呢是把数据库启到亏损的模式下去，并且让数据库把以前没有做完的一些事物呢给完成掉。因为数据库在升级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在升级过程中没有打开的事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将数据库启到亏损的模式下去呢，让数据库能够把当前一些没有做完的事物呢继续做完，该回滚的回滚，该提交的提交，保证数据库没有 open 的事物。那么数据库起来之后呢，我们要检查一下 online 的 log。 我们在 online 的 log 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记录当前的这次启动提交了多少事物，回滚了多少事物，有多少个是 open 的。一般应该我们应该看到应该是有零个 open 的事物。那么当数据库启动了亏损的模式之后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在这个点做一次零倍。那么当我们将数据库切换到亏损的模式之后，保证了没有打开的事物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按摩的点 KY 把数据库真正的关闭掉，为我们下一步升级做准备。关完数据库之后呢，我们用 answer 的减号能够确认一下数据库是否正常关闭了， online 的 log 中是否有报错。我们再往后看，这个网络同步可能稍微有点慢，大家可以稍等一下。那么我们把数据库停完了之后呢，那我们第二个要做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安装 IDS 11.5 的这种升级包了。那么这个升级包呢，首先它是需要 root 用户去安装的。那么在安装的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那么你可以安装到新的目录，也可以覆盖以前的老目录。但如果你备份了以前的目录呢，你可以把它做覆盖。那如果你没有备份呢，你可以把它换到一个新目录里面去，这样能够保证我们以前的配置或者没有丢。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最好是就是说你把以前的目录拷贝一份，定个名字，然后覆盖以前的目录，这样呢实际上是基本上你的环境变量也不用动，然后以前的备份也都有了，这样是一个比较安全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IDS 11.5 的安装步骤呢，其实跟以前的安装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可能更多的一些选项，以前可能要你输，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先做一些选择。整个的安装的步骤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些用户觉得没有声音的话，你可以重新再接进来试一下。我们把这个新的 11.5 的产品安装好之后呢，那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 unconfig 文件。从 IDS 11.5 来说呢，首先它增加很多新的配置文件，同时呢它也把 unconfig 的这种配置呢根据一些这种分类做了一些调整，因此我们建议呢你最好是不要直接使用以前的 unconfig 配置文件，而是使用新的 unconfig 配置文件作为模板，然后呢根据旧的 unconfig 呢去对应着去修改过来。那其中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其中的 root offset root size root path 以及逻辑日志物理日志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参数呢不要变动。我们建议就是说，你在做这种配置文件这种迁移的时候呢，所有东西都不需要修改，直接使用以前的。说可能以前用户呢可能做过一些升级呢，可能喜欢使用一些老的 unconfig， 那么我们建议呢用户，因为在 11.5 中的 unconfig 这种格式呢跟以前有一些变化，而且它也是今后的一个版本的这样一个会使用它作为一个基准，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最好是不要习惯于旧的 unconfig 这种方式，而把旧的 unconfig 文件中的那些参数呢调整到新的 unconfig 中去。所以在调整的过程中呢，除了一些除非必要，那么其他参数呢最好都不要动。 那如果我们在上一步安装的 11.5 呢，安装到新的目录呢，那我们还需要设置相关的环境变量。那么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比方说 Informix DR、 Informix Server 或者 Unconfig 等等。那么如果你是直接覆盖旧的目录呢，那么这一步呢就是不需要做的，因为它跟以前没有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刚才把新的实例给装上去了，同时呢也修改了配置文件，也调整了我们的环境变量。那我们这一次呢要做的是把实例给重新提起来。那么真正的这种升级过程，包括一些内部的结构呢，这种转换呢，就是我们数据库启动之后由数据库去自动执行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步骤。那么第一，刚才我们是用 root 用户去安装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切换到 Informix 用户，用 Informix 用户去执行 init。 那么注意啊，这个启动呢千万不能加杠 i 参数，杠 i 参数是初始化，你一做所有东西都没了，说只需要执行 init 就可以了。那么在执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去监控屏幕上的信息以及 online 的 log 中的信息。尤其在 online 的 log 中，它会告诉你目前我在做哪一步工作，是在转换什么数据库，转换到什么地方了，是否有错，是否成功等等。那我们呢可以使用 tail-f 然后跟 online 的 log 用这个指令呢去监控 online 的 log， 看看是否里面有异常发生。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发生的话，我们去看看什么错误，然后解决之后呢再把数据库停掉，然后再重新启动。那么最后如果我们看到有个 convers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那么这个时候呢表示迁移过程完了，数据库中所有的这种内部结构已经转换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升级就可以算作成功了。这个转换过程呢，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你的数据量大小呢，一般可能数据库小的话可能就在十分钟左右，那么大的话呢可能是半个小时，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它只是对一些内部的关键结构做一些变化。那我们再往后看，那么等数据库成功启动 online 之后呢，那基本上我们的这种工作呢可能就算成功了一半了，至少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后面要做的呢就是说做一些后续性的一些工作。那么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对所有的用户表做一个统计更新。那统计更新呢，这个对数据库的这种效率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统计更新的策略，就要做这种低优、中优或者高优 update statistics。 那么你什么都不跟就是低的，我们很后面可以跟 media、 high 然后或 table。那么除了对用户表进行统计更新之外呢，那么我们在 11.5 中呢还需要对一些系统表进行统计更新。那我这儿列了一些系统表的表名，那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些系统表的这种统计更新的脚本写好，然后去执行就可以了。那么对表做完统计更新之后呢，那我们最后呢还需要对存储过程进行统计更新，那就是 update status for procedure。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不跟存储过程的名字的，如果你不跟存储过程的名字呢，那么就是对数据库中所有的存储过程做统计更新。 如果你跟了名字呢，那就是对指定的存储过程做，那我们其实呢应该是对所有的存储过程来做，因此呢就都不需要跟名字。统计的更新这个步骤呢，其实对我们升完级之后的数据库的性能非常关键，大家一定不要吝啬这个时间。那么做完统计更新之后呢，我们可以对数据库再进行一次检测，然后确认一下是否升数据库真的是升级成功，没有任何错误。那么指令呢跟以前一样，也是四个指令 uncheck-cc uncheck-ce-cr减 CDI 呢，如果你数据库比较小就可以去做，因为它实在是比较耗时，而且一般如果你在升级过程中没有出现转换错误的话，一般也不会有错。那么前三个呢最好是做一下。不需要对索引单独做，我想想看，对索引，如果对，刚才我们说的是对表做，那么如果你最好是跟你对索引做不做统计更新呢？这个跟你以前就是跟你老板数据库统计更新的策略有关。如果你老板的数据库中有对索引做统计更新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升完级之后呢，也最好是对索引做个统计更新。那么如果你以前没有对索引做呢，那么你升完级之后呢也不需要对索引去做，跟以前的你们的老系统保持一致就可以了。那做完检测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启动应用呢，看应用是否运行正常。对索引做统计更新，这个就没有一个指令对所有的索引去做了，那么可能需要你把以前的你们对索引做统计更新的脚本啊运行一下，因为它没有一个 update statistics for index 这样一个指令，它只能对所有的表做，而对索引的话就只能是针对每一个索引来做。那上一步我们启动完应用，如果启动完应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应用运行是否正常。如果应用运行基本正常没有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升级呢是基本上已经成功了，至少在目前这个环节没有任何错误，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应用也能正常运行了。那么作为升级之后的一个里程碑呢，我们建议这个时候升完级之后再对数据库做一个零级备份，用 uncap 用 unbound 做零级备份，是我们在升完级之后做零级备份。那么基本上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升级基本上已经做完了，也是有点已经成功了。我们前面上一步呢是讲的是我们是如何从低版本升级到 11.5，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呢要讲的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升级之后发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我们需要把它回退到以前的老版本的时候，那么回退该怎么样去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议题，如何回退 回流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稍等一下，这个 PPT 有点慢。我们看一下，我们回退呢有两种回退方式。那么第一种回退方式呢，就是使用我们在升级之前所创建的零级备份来恢复数据库。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onMode-B 这个指令直接进行回退。那么如果我们使用零备进行恢复呢，那么它的优点就是说操作简单可靠，我直接只要把用备份恢复就可以了。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当我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么我恢复的时间会比较长，这是它一个缺点。优点是简单可靠，缺点是时间比较长。那么相对于 onMode-B 这个指令回退呢，它的优点就是说我回退的速度很快，因为它不需要用数据去覆盖，它只是内部会把一些这种数据结构再变回去。那么它的缺点就是说呢，我操作可能稍微复杂点，在有些情况下呢可能回退会失败。那我们建议就是说，你手如果真正需要回退的时候，那么你首先可以尝试一下 onMode-B 指令，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再用零备进行恢复。那么如果你可用于停机的时间比较长，你对可靠性很在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零备进行恢复，这样是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办法。这是两种回退方法，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们看一下，如果要回退的话，尤其是我们的系统可能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需要回退，那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一下我们是否使用到了我们要回退的旧版本数据库中一些不支持的新特性。比如说我们可能建了一些新的对象，用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我们旧版本的可能是不支持的，我们需要首先把这个检测一下，如果有的话，那我们需要删除。那第二，在随着我们新建的一些对象呢，我们也需要删除，比方说表 sequence 等等。那么对于索引来说，在以前的老版本上呢是不支持大于390个字节的索引，那么我们在 10.5 呢是可以创建大索引的。那么如果你在 10.5 中创建了一些新的索引，需要检查一下看是否有大于390字节的索引，如果有的话需要进行删除。那么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要回退的话，基本上是你在新数据库中所建的一些什么表啊、sequence 对象等等，最好都把清掉，这样的话才有比较可靠。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回退步骤是什么样的。我们同升级类似，在回退过程当中也是不能有用户再访问的，也不能有打开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建议，如果你需要回退的话，那么最好也是把数据库的端口号、把数据库的名字都改掉。那么第二，也是用 uncheck 去检查一下数据库。那么检测指令呢，也跟我们升级一样啊，是个 uncheck 指令。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用 unmodified 去指定我们这个数据库需要回退到哪个具体的版本。如果说你是从 7.31 升级上来的，那么你可以执行 unmodified 7.3。如果你是从9.4升上来的，那么你执行 unmodified 9.4。那么如果你是从10升上来的，那么就执行 unmodified 10.0。那么执行完这个过程之后呢，数据库会自动重启，数据库会自动关闭。然后呢，关闭完了之后呢，你再重新安装旧的数据库的产品，比如说重新安装 7.3， 重新把 9.4 或者 10.0 装上去，把这个你分泌式的目录给覆盖掉，以便于数据库呢使用旧版本的这种程序文件去启动的数据库。那么启动过程，在启动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的进行转换。那么这个是回退的一个步骤。然后呢，你可能还要安装完了旧版本的数据库之后呢，你可能还要把以前我们备份的配置文件、环境变量给恢复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再重新启动数据库，启动完了之后呢，对数据库和存储过程再做统计更新，基本上这个步骤呢跟我们升级比较类似。做完统计更新之后呢，执行 uncheck， 最后启动应用。如果说启动应用基本上没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数据库做了零备，可以认为是我们回退之后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索引的390个字节呢，实际上呢就是你把索引中所涉及到的这些字段加一块，看是不是超过390个字节了。比如说你的微洽、你的洽、你的整形等等加一块，看是否突破了390个字节。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就没问题，那是这样的。一般来说超过390个字节的索引比较少见，除非你的什么微洽255啊或者洽255这种字段做了个索引，那么一般来说呢，可能超过的概率性是非常小的。刚才我们说了如何升级前的准备工作，那么升级的具体步骤以及最后的回退步骤，那基本上今天这种讲的到此结束。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 Operator 你可以把这个告诉大家这种如何提问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下。
好，谢谢你杨先生。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信号一，一的一声后表明你的信号已被接收。我们会按先后顺序开通提问线路，未被开通线路的提问者，请你们耐心等候。在提问前，请报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
然后大家可以按星号一，然后去来提问，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话了。
再次提醒，如果你需要提问，请按星号一。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谢露已开通，请说。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想做到这个不间断的这个服务数据库服务的话，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升级？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升级的过程中，你的这种数据库是不间断的，是吗？
对，不能这个停下来的情况，是不是有办法去做？
这个没有，就是说你在升级过程中，这个数据库启停是一个必须的步骤，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准备工作呢，把这个停的时间尽量缩短，但是呢是这个停是必须的。
最短的需要段时间，比如说就是。用户提出就是说这个数据库进行升级过程中，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啊，就是我可以提供你一台新的这个设备，但是说你这个升级过程可能只能停比如几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是不是可以做到？通过什么方式？
我想看升级过程的话，不停是做不到的，但是说你可以通过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好，然后去等会儿就安贴个检查，你可以提前去做，然后呢你的统计更新呢你基本上可以去启动中再做，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可能够基本上顺利的话能够缩短到一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主要过程呢就是一个启停的过程。
我
因为它有些内部的转过程是要在这个重启的时候去做的。喂，
如果这个升级过程中如果按照失败的话，那不就是说再回退吧？那这时间可能会更长嘛，是吧？如果有什么方式，
如果回退的话就比较长。
对，如果有没有更好，就是说我有一台新的设备，能不能在线两个服务器之间进行备份或进行数据的一个迁移，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新的服务器和旧的服务器是同时就是有同步的一种情况，同步，然后。就是在新的服务器是运行的是 11.5， 然后我就可以把应用切过去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保证第一个保证这个升级过程就是对这个数据库的 shutdown 时间比较短，第二个保证这个过程是比较安全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两个硬件，然后呢你可能最开始呢应用可能是在其中一个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服务器做升级，升完机之后就把应用切过来，是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这种数据呢可以保持同步的，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有可能就是这个系统的数据量会很大，如果你既不去做这个数据库的升级的话，有可能一旦出这个升级不成功的话，就是你想回退的话，这个时间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做不到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有很大的风险。
对，就是刚才你也说，如果你们有两台硬件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硬件保持以前的这种数据，另外一个硬件呢可能继续升级，那么即使我升级有问题呢，那么应用还是可以切回到原先的这种老硬件里面去的，是这样。
那就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硬件的话可能就比较好办，但这个停那个过程是不能避免的，是必不可少的。
就如果我有新的硬件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之间的数据有没有以你的经验有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做到这两个数据库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一致性？因为可能中间可能你这就像跑一些业务，我现在在没有接管正式的业务之前，要保证两个数据库的数据是一致的，是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是说不可以停，就可能我可以停到两个小时或者说三个小时的时间，但这段时间你必须做到这个数据库切换之后这两个数据是一致的，它只有这段时间。就因为我更关心就是说我做这个升级过程中对我应用最小方案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我可能就是说我最小方案是什么，就有这样的需求有。
我明白你是这个需求呢，可能以前我们还没有遇到类似用户提过，这个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邮箱到时候给我一下，我们这边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方案来满足你的这种需求。
好，没问题。
然后你就把这邮箱我 然后直接回复到我给那个那个邀请信里面去，然后告诉我就是说你大概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这边再研究一下，因为这可能是很多用户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想法，使这种业务中断时间最小化，这也是个很实际的情况，我们也能理解。
对，因为他就比如说这种做升级的话，他肯定会说在一次这种大的升级过程中，他又把这个硬件所有的都要换一次，所以他就想做到，哎，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些设备，但你要提供一种最短时间的方法，怎么做到，怎么做，怎么实施这个过程，这个是很多用户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行好，这个我们会会仔细的考虑的。
好。
好，谢谢。
再见。
谢谢。再次提醒，如果你需要提问，请按星号一。再次提醒，如果你需要提问，请按信号一。杨先生，暂时来说，我们这里没有收到任何提问的讯号。
行。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儿有一个关于这次培训的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希望大家帮忙给反馈一下。好，大家可以填满意还是帮助，有没有帮助或者非常有帮助什么的。然后大家如果看下一次还想听什么样的内容讲座呢，大家也可以发邮件或者在这个方面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大家意见去看我们下一次找个合适的这种主题跟大家一块讲一下。11.5 的新特性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应该是我们是6月份就上一期讲的是11.5的新特性。关于这次的培训呢，应该有录音和这种讲义呢，我待会儿会完了培训之后呢，我会发邮件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讲义和录音。大家有什么一些意见或者一些建议呢，也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让我们来看下一次该怎么去做。那么这一次讲义呢就先到此结束了，然后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今天的电话会议结束，谢谢各位参与，谢谢。